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乐意现在以期待的心情和你一起收听连续广播剧《跟初代信徒一起走》。今天播放的是第十集。这个连续广播剧是以《使徒行传》1-12章为蓝本，加上创作的成分。今天的故事主要环绕《使徒行传》6章8-15节和7章的全章，主要谈及斯提反勇敢地传扬福音，后来为主殉道的故事。然后乐意会访问一位正在有危险的地方服侍主的弟兄，谈谈他对斯提反故事的体会。好，事不宜迟，马上跟初代信徒一起走。
走
走
走吧，
一起走，
一起走吧，
一起走出阴霾，
一起走离安舒区，
一起走到人群之中，
一起走上见证之路。
故事新天空邀请你
跟初代信徒一起走。
一起走吧。
欢迎大家，看到你们兴致勃勃的想认识耶稣和他的教会啊，令我感到很安慰。大多数在座的都知道啊，我在遇见耶稣之前呢，是个罗马士兵，在战场上亲眼目睹了最令人敬佩的勇气，最令人唾弃的胆怯，还有数不尽的血腥啊。我以为自己不可能再有钦佩任何人的勇气和力量了，也以为自己会对人的冷酷无情感到麻木。但是啊，拿撒勒人耶稣被钉死，以及年轻的斯提反被迫害，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那种感觉是我无法形容的。但听我念路加信件记载的相关部分，斯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谢谢，太谢谢你了，谢谢。你看，我能走了。斯蒂凡，你治好了我，我该怎么谢你才好呢？
别谢我，朋友，把赞美和荣耀归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
是，
你是靠着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得医治的。
太好了，难道我不欠你什么吗？
你的喜乐就是我的回报。金钱不能买到这样的幸福，去告诉大家，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
你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斯提凡。
是啊，我就是斯提凡。
你借着谁的权柄和能力行着神迹呢？
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的权柄。让我清楚告诉你，我只是神的工具，神的圣灵借着我施展了医治人的大能。
你是祭司？
我不是祭司，我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以自己的生命为赎罪祭，拯救这个世界。凡悔改并得到他赦免的人， 就能成为他的儿女，成为王的儿女。
谁的王啊？你们的国度是自己想象的。
我不寄望你会明白。
你认为我不明白什么？你以为你比我们都聪明吗？
哎，滚出去！
各位，这个年轻人以为自己比我们还有智慧，就因为我们不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我们不会明白。
这是什么呀？
斯皮凡王子，请你大发慈悲吧，行行好，给我们解释解释，好让我们什么都能明白。
我并没有说你们愚昧或糊涂，而是撒旦蒙蔽了你们的眼睛，刚硬了你们的心，叫你们不能明白真理。尽管奉他的名所行的神迹就发生在你们眼前，你们却拒绝相信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救职务。
这都是骗人的，我的
斯提凡发言的时候，我在群众当中穿梭。老实说，旧约的预言应许和犹太人的传统我认识的不多，但斯提凡却了如指掌，他所说的都很准确，而且充满权柄。这时候我在群众中认出两个人来，一个是来自希腊城市大树的扫罗，另一个是年轻的有钱人亚历山大。他曾经向耶稣询问如何才能在神的国占有一席之地。据说啊，耶稣回答亚历山大之后，亚历山大就气愤地走开了。扫罗和亚历山大在公会中最常挑战耶稣，他们也囚禁了彼得、约翰和其他的使徒。斯蒂凡说话的时候，扫罗和亚历山大也同时挑起群众的怒气。很明显的，这两个人呢，就是要把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置于死地。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群众终于散去了。我和斯蒂凡回到了教会。斯蒂凡啊，我很惊讶你对圣经有这么多的认识啊。
我深爱神的话语，它是我的精神粮食。哦，小时候我在会堂里就读过经文。
我这个罗马人呢，对圣经的认识只有一丁点儿，可是呢，听了你和彼得以及使徒们所讲的道，我才发现呢，自己那一丁点的认识一点也不足够。
这可能是好事呢，该有。
哎，怎么会是好事啊，斯蒂凡？我可被你弄糊涂了。
你见证了先知的预言和应许如何在我们救主耶稣的身上一一实现和应验。多年来，教导圣经的老师都错了。
你说他们都错了？哎，怎么说了？
他们多数都认为，救主弥赛亚会来拯救以色列脱离奴役。
啊，也就是说，把占领这块土地的罗马人赶出去。
正是。啊，可当众人看见耶稣医治病人，使瞎眼的看见了，借着一个小男孩微薄的午餐喂饱了数以千计的人，在水上行走，为被缚的灵魂驱赶邪灵，他们也希望他能用这样的大能建立一个属世的王国。
但是耶稣拒绝了，不是吗？这是明智啊。属世的国度有一天呢，都会消失。连强大的罗马也有陨落的一天。
耶稣降临是为了赦免罪人，赐罪人永生，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听这道理。
是啊。
该由，我发现当神的圣灵叫人知罪后，人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如果他们认罪悔改，接受神白白赐下的救恩，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们原本烦恼的心就会被一股难以形容的喜乐、平安和盼望所充满。如果他们选择抗拒耶稣爱的信息，他们通常会愤怒地反击，企图使传道人闭嘴。他们以为只要除掉传道人，就能铲除信心，使他们无愧于心。
每当斯提凡讲道或医治病人的时候，扫罗和亚历山大就会很快地出现。不一会儿，他们之间的辩论就会演变成恐吓，指责斯提凡亵渎摩西律法和圣所。当然，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斯提凡在讲道的时候，对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预言都抱着尊重和肯定的态度。他以浅白易懂的语言传讲耶稣就是世界的救主。斯提凡所行的神迹就是神赐福的例证。斯提凡是对的，尽管真理呈现在一些人的面前，他们仍然选择抗拒真理。连续三个星期以来，扫罗和亚历山大耸动群众，使他们之间的辩论成了威胁，进而对斯提凡采取行动，把斯提凡带到公会去。
好吧，请大家肃静。亚历山大，你又把斯提凡带来了，这次他面对什么指控？而你又是否有可靠的证人呢？啊，
大人，斯提凡犯了最严重的亵渎罪，他在圣所和街道上讲道，几乎造成了暴动。我们的证人多得连这个地方都容不下。
那个拿撒勒人的信徒叫我越来越厌烦，把一些证人带来，让我们好好的审理这个闹事者。好吧，把第一个证人带上来。
带上来。
这个叫斯提凡的人说话不断地糟蹋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过，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毁掉这个地方，也要改变摩西所给我们的规条。
扫罗和亚历山大说服这些人到公会给假公证。当兵的经验让我能够从别人的脸上辨认出恐惧来，但斯提凡却没有丝毫的恐惧或者忧虑。假证人一个接一个在庭上恶言指控斯提凡，可是他完全没有缓解，他的容貌逐渐发光。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斯提凡的容貌纯净如天使，连盖亚法也无法言语。这个大祭司愣了好久才恢复审讯。
诸位父兄请听，很久以前，荣耀的神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他就离开本地，住在哈兰。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们和他的后裔为业。
斯提凡叙述了犹太人的历史以及神对以色列国的信实，他说话的时候公会的人都噤若寒蝉。他清楚阐述了耶稣如何应验了神给予以色列人的应许。我以为他能说服他们，但我错了。就在他结束发言的时候，他所说的事实却激怒了公会的人。
所罗门为神建造殿宇，但是就如先知所言， 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的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固执心和耳未受割礼的人，正如你们的先祖时常抗拒圣灵，哪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斯提凡的话激怒了众人，他们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那些丢石头的把衣裳放在扫罗的脚前。我无助地看着一块一块的大石头撕裂斯提凡的肉体。我听见他跪下大声喊着说，主耶稣，求你接受我的灵魂，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说了这话，就像睡着了一般啊。我看着他无辜的容貌，再看扫罗，他像是完成了任务，充满胜利的喜悦。虔诚的信徒为斯提凡的死哀悼，但他的死并非突然，至今仍然继续影响着信徒，鼓励他们为永生奋斗。虽然他不是受过训练的导师，也不是擅长演讲的人，可是他却被圣灵充满，熟读经文。他深爱着所有认识真理、相信主耶稣的人啊，他是我们的榜样。他的勇气和果敢激励着我要坚守信心，推动着我们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勇敢地面对反对派的势力，把福音的信息传开去。早期基督教教会的会众恳切地求神以圣灵的大能、力量和勇气充满我们，神必不允许他的子民无故受害。他使用斯提凡的殉道使教会会众散布到世界各地，好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福音。这就是一个好例证。斯提凡的殉道也是耶路撒冷教会遭到更多逼迫的起点。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除了使徒之外，所有耶稣的信徒纷纷逃离耶路撒冷，分散到犹大和撒玛利亚。扫罗开始残害教会，把许多人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则往各处去传道。年复一年， 我见证并经历了神与我们同在，尽管时刻面对试炼和危险，但是我们要切记，耶稣战胜了死亡和坟墓，为我们赢得了永生啊！我们已经得胜了。
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
欢迎田老师，田老师你好。
你好。
哎，田老师啊，我知道你是在特别的地区传扬好消息和服事，你的服事呢真的有可能会使你遇到危险的。那么刚才你听到斯提凡的故事和他最后的结局，你有什么回应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其实我很喜欢斯提凡的故事的，因为他不但是协助门徒去管理饭区，也做一些教会的事务的工作，也做了很多传福音讲道做见证的服事，所以斯提凡真正就是以他自己的生命去提醒作为牧者宣教的同工要怎么样去回应上帝的使命。故事对我的提醒呢，第一，从他第七章的讲道我们可以知道，他很真诚将真理去传给众人，哪怕是众人所不赏听，斯提凡仍然去勇敢为主做见证。我跟太太牧养教会六年多，来到工厂做培训的施工已经差不多三年了。对我们来说，遭遇的困难有些是因外在的环境对教会的反对，有些就从人的不明白不理解而来的。但斯提凡的生命提醒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是在这个世界里边面对困难时候的我们所要做的坚持。
真的很不容易哈，你在工厂服侍，遭遇的外在的困难，又有内部有一些信徒其实不是很受教，对吗？讲得坦白一点。
对对对对。
你那种勇气，不想听不许讲，你也继续讲。哇，真的很不容易哈，也是给我提醒，我也非常的佩服你。那你还有其他对我们的提醒吗？或者是你自己的感悟吗？
我想斯提凡在临终的时候所说的说话让我很感动的，他就是说到，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就是表明对众人的爱，就好像牧羊人去喂羊去舍命一样。我们在工厂的里边可能会因为很多恶的心理或者有一些文化的差异，让我们在服事当中很多挣扎的，而如何在服事的当中不让自己变为一个悲剧的主角，将服事成为苦差呢？我想就好像史蒂凡一样，要爱我们所服事的群体，愿意看他们比 自己重要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在史蒂芬的故事里边对我的一些提醒。
外面有反对的力量，面对你要服侍的对象又是有文化的差异，那我们很多时候当你的困难太多，慢慢就会自怜，自怜就会苦读，就会觉得哦，我好惨啊，为什么我这么伟大，
对对对
啊，我这么伟大，牺牲这么多，来到这工厂得到的不是列队欢迎我，而是很多的困难，
对对对对，
哪怕你不走不离开工厂继续服侍下去，也会带着很多委屈，渐渐呢就会觉得好像全世界人都对自己不起啊，这个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很容易会走歪的一条路。
嗯，我想最主要可能是眼光的问题了，就好像腓立比书所讲的，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看别人比自己强，
其实那个原文就是讲比自己重要，我们的生命不是主角，我们只是上帝计划里面的一个配角，看别人，看其他人，我们去爱他们，就好像耶稣基督去爱他们的时候，我想这个逃避了，我们将自己变为一个悲剧的主角。
那很好，永远都记得自己是配角。那你还有其他的你想分享吗？
最后一个点呢，我分享一下，就是史蒂芬去面对死亡的时候，对他来说不是终结的，正如他说了什么话，就是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
嗯，
他有从主而来的盼望，
嗯，
让他能够去面对苦难。在出工厂之前有一个问题是我想了很久也解决不了的，
嗯，
在2018年的时候，我太太患了癌症，感恩手术之后已经康复了，但是唯一的影响就是每天都要吃药的，
嗯，
医生就说一两天不吃药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如果很多天不吃的时候，可能会有肌肉痛呢，重症的时候就是会影响呼吸还有死亡的问题。我们来到工厂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人生的自由，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太太可以有药吃吗？我们想不到可以解决的方法，直到现在我也想不通的，但是上帝不让我们去停步就想这个问题，因为上帝给史蒂芬的盼望也成为了我们的盼望，我们就一路去走下去了。
就是说现在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的，没有解决，所以就好像史蒂芬一样呢，他可能在人生的当中的问题是解决不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上帝有盼望，这个也是他面对死亡，面对其他人的逼迫的时候所有的那一份盼望。
嗯，我很感动啊，我从前知道你爱人曾经患病，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么一个情节，我真的不知道，以后我会常常为你爱人来祷告啊，真的
感谢你，感谢你
啊，真的很不容易哈、啊。我不知道我们的空中家人，我们亲爱的听众，听了田老师的分享你有什么回应，欢迎你也透过电邮短信留言板为田老师打打气，也欢迎你谈谈你对史蒂芬故事的一些感悟啊。今天呢再次谢谢田老师在很艰难的环境当中也接受我的访问哈、啊，谢谢你田老师，
谢谢，也谢谢你
谢谢你，那就让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走进初代信徒的故事，一起走上见证之路。好，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好不好，田老师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拜
拜。欢迎信徒起来，起来，承接不息宣教的使命，向着本族，向着外邦，见证天父怜悯心肠。欢迎信徒起来，起来，投入不息宣教的歌唱，一起起